是二朝，我若当为天理震动，
若当为天理震动，我要你歌颂。
告诉我们如何侍奉你，如何的追求你，我们要如何的才能够作为顺服的子民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各项事情都非常的软弱，我们求你经常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该走的路，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，让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得到祝福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引领，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。我们今天要读十二节，要读到十七节，把它读完。十二节到十七节读完。
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。属这些诚意的四境，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 手下收回。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
好，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读了第七章，第七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的约柜回到了以色列了，啊，非利士人把它还回来了。那么神的约柜在以色列，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中一共有二十年之久。二十年，这二十年里面，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的心都倾向耶和华，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这二十年以色列人就改变了，他们全家都趋向耶和华。同时在这二十年里面，撒母耳也怎么样，长大了啊，撒母耳长大了，所以撒母耳也常常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带领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三节啊，是第七章十三节这样讲，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述他奴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神用的一个工具，用来管教以色列人，你不听话就让非利士人，神就让他来压制以色列人，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要向神祷告，求神拯救他们，那么以色列人的心就要归向神啊，要归向神。那么因此非利士人在外面想欺压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只有归向耶和华，只有归向耶和华。所以这是撒母耳就给他们讲了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啊，现在经过了这二十年，他们把外邦神这是除掉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第七章的第六节，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，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。当时竟是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上次已经读了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，那里是说打水浇在 耶和华面前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是像水一样的泼在地上，不能够再收回来了。我们就像逼死的人，像水泼在地上。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读过，或者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？撒母耳记下14章。撒母耳记下14章14节，撒母耳记下14章14节。
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
好，意思是说，神还是要救我们，我们是必死的人。就是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我不靠我的这些办法，我就像逼死的人，我就像水泼在地上不能再收回来。所以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说我认识我自己了，我认识我是一个不能的人。所以一个人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有两个方面，一个你要把外邦神除掉，要除掉偶像，第二个要认识自己的肉体，我是不行的，我要完全来依靠神。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一个人要靠自己来建立教会，这是不行的。早迟有一天你会看见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必须他自己来建造，不是我们来建造。如果你觉得说我在家庭里面一个做妻子的说我可以改变我的丈夫，好了，你就试一下，你去改变他吧。你永远改变不了他，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丈夫要改变妻子也改变不了，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把他交给神，让神来改变。做父母的改变儿女也不行，你要用你的办法，这个就是你不认识你是一个逼死的人啊。如果你认识你是逼死的人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是凭我的肉体不行了，好，你就放下你的办法吧，让神来做。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彼得，做的门徒，这个人的办法很多，常常他都出很多的主意啊，结果最后是他认识了自己的肉体了，他才改变了。没有认识自己的肉体一天，他不会改变啊。改变了以后神才用你，你没有改变以前神不会用你啊。这个就是在神的面前两个方面，一个要除掉外邦的神，把偶像除去，第二个要认识自己，要专门来依靠神。所以以色列人在20年他们是全心要转向耶和华，那就是在这两个方面，一个除掉偶像，第二个认识自己，神就一定拯救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当非利士人要来打他们的时候，神就用天上的雷发声来把他们惊散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段里面就是12节，第7章的12节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这个石头起一个名做一个纪念，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没有丢弃我们啊，只要我们归向他，啊，我们归向他。所以13节讲，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。你看这个士师是神喜悦的士师，好不好？因为撒母耳从小就跟随神。就学习侍奉神。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过，这个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不敢入以色列的境内，被制服了，并没有把他灭绝了，还没有。以后我们上次也说到，扫罗 啊，以色列王扫罗还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大卫还给打死那个哥利亚非利士人，大卫还是小的时候，少年的时候，以后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非利士人还继续欺压以色列人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就起来了，你一听神的话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就顺服了，就不敢了，因此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必须你先顺服神，神就会管理管教别的人，一定是我们要先顺服啊。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保罗说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我就要责罚其他的人啊。因此我们等我们十分顺服，就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绝对顺服的时候，好了，神就要管教别的人。所以一个妻子，如果你在主的面前绝对顺服神，你自己先顺服神，神就会管你的丈夫，你不要去管他，你以为你管能够把他管好吗？管不好的。这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
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保罗讲，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十分就是完全，你完全顺服了，他就会责备其余的人了。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。我们就是说，我要我的丈夫听我的话，他顺服了我就满意了，这个他永远不会听你的话。你只有怎么办，你十分顺服，你就听神的话，好不好？你就为他祷告，你少管一点，管多了反而不好，好不好？话多了反而不好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你在神的面前十分顺服，神就会责罚其他的人了，神就会管丈夫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个原则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来看，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，这个不是说和好我们做朋友了，乃是说中间没有战争，没有征战了，跟亚摩利人中间没有征战。十五节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那么这几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撒母耳当时他工作的地方是三个支派的地方，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，这三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的地、以法莲支派的地、便雅悯支派的地，是连在一起的。他就在这一段来侍奉、来工作。他的家在以法莲，所以他的家在以法莲三地，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。所以那里就有一个拉玛。那么他在这里巡行的时候，就在那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，士师要审判以色列人，审判的意思就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你得罪了神，就要审判你，把神的律法要告诉你，这是撒母耳做的事情。 十七节最后一句话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坛是献祭的，一个人不能随便去筑坛了、因为神有规定，在摩西的律法时代，会幕里面就有坛，有一个祭坛，会幕里面有一个坛，就是祭坛。以色列人要献祭，都要到会幕去，把他的牛羊交给祭司来献祭。那怎么这个撒母耳不到会幕那里去献祭呢，而自己去筑一个坛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撒母耳的时代，这个士师时代，现在出了问题了，因为会幕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，知道吗？约柜没有了，约柜在哪里？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了，那里没有约柜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约柜还在会幕里面，他就不应该再去筑坛，不能任意筑坛。所以在旧约的侍奉，神是指定了一个地方，你必须到哪里去，就是坐中外面的地方。比方以色列人在大卫的时代，他们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有圣殿，你必须到圣殿那里去献祭，这是给他们的规定。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年有三个节气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从全世界回去到耶路撒冷去献祭，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才有神的圣殿。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圣殿了啊，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圣殿了，没有圣殿，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就没有地方可以献祭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献祭，因为没有圣殿。所以现在以色列是等着建一个圣殿，想在耶路撒冷建一个圣殿，那么要等神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从圣经的预言来看，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时候，让以色列人来建一个圣殿，让他们还能够侍奉神，还能够献祭，因为他们是按照律法做的。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没有地方了。神没有给我们规定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来侍奉神的地方，没有。所以我们再读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四章。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要读到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。
夫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夫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，那我们看这是新约，在旧约那就是在讲在耶路撒冷呢，还在撒玛利亚呢，那是啊有这个规定的。在摩西的时代，那就是会幕在哪里，你就到哪里去敬拜啊，约柜在哪里，就在哪里敬拜。新约不是了，所以新约不能说我这里才是教会，我这里才能敬拜神，没有这个说法。主耶稣说要用灵，心灵原文没有心字，要用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在哪里都可以，你是从灵里和诚实来敬拜神，这是新约的敬拜。
我听过头了，就是没有约柜的时候是
啊，
那个时候怎么样敬拜主
啊？没有约柜以前，比方说亚伯拉罕的时代， 还没有到摩西，是没有约柜，亚伯拉罕的时代。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敬拜，那就是神告诉你，你在哪里敬拜，就在哪里敬拜。比方亚伯拉罕，神说我把这个迦南地给你，他就要在迦南地敬拜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就有好几个祭坛，对不对？四个祭坛，亚伯拉罕要在那里敬拜神。这是在摩西律法以前。那么在摩西律法一开始呢，那就是会幕和圣殿，就是神在哪里立名的地方，神立了他的名字的地方，你就在哪里敬拜。那今天我们新约没有地方了，不是在哪里敬拜，你只要你是从灵里面诚用一个诚实的灵来敬拜神，神都接纳，所以不在乎一个地方的限制。那么今天我们不是有礼拜堂吗？好了，礼拜堂只是敬拜他的一个地方而已，不在礼拜堂一样的可以敬拜，好不好？神没有规定你非得到我这个堂来才叫敬拜，你到那个堂就不是敬拜，没有这种说法，就是心灵和诚实，就是灵和真啊，你就可以了。因此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。20节，马太福音18章20节。
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所以说什么？无论在什么，在哪里呀、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呀、这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就是他们高举的是主的名，不是人的名，他们是把主的名高举起来，他们在哪里聚会，好了，主就在他们中间。那你说他是不是教会啊？主都在他中间了 如果你人多房子再好，主不在你中间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主要在你的中间。所以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在中间，这是最宝贵的，就是怕主不在中间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这是主亲自自己说的话啊。因此新月的侍奉，新月的我们敬拜神，没有规定一个地方，乃是看你是不是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从灵和真来敬拜。如果是两三个人就可以了。
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哈，假如说这个家庭，这个母亲非常爱主，而这个丈夫是不爱主，比如说或者丈夫非常爱主，这个妻子是不信的，那么在这样的家庭里面聚会的话，会不会就是这个家庭不圣洁的呢？还是
好，等等我们来说，这个问题哈，等等来讲，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讲完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和旧约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旧约你不能随便去租一个祭坛，那是错的。新约就不存在地方的问题，无论在哪里，重点是在心灵和诚实。好的，那么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全家的心归向神了，所以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，那就是一变一谢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第八章了啊，现在开始读第八章，请我们从第1节先读到第3节。
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珥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 收受贿赂，枉屈枉正直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撒母耳年纪老迈了，这是第八章就开始了，他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儿子长子叫约尔，次子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虚妄正直。那么我们看撒母耳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儿子又是这么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不行他的道。
拿西尔人不是不结婚吗？
哪一个？
拿西尔
人。啊，拿西尔人是不结婚的。这是撒母耳呢，他是从小是做拿西尔人，但是后来他做了祭司以后，因为他是小的时候，他父母把他奉献，这是父母把他奉献，是小的时候是做拿西尔人。这个拿西尔人不是做一辈子。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哈，不是做一辈子，所以你去读民数记这个拿西尔人啊，他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剃头发了，他又可以喝酒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一段的时间，也许我这一段这一年这一个月我要做拿西尔人啊，做完了就过了，好不好？是这样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义人的后代不一定都是义人，不一定都是义人，要看他是不是，这个义人啊，是不是在自己和神的关系，父亲和神的关系很好，儿子不一定和神的关系好，这个不是遗传的，这个很重要。
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呢，就是父母敬畏主的，他的后代敬畏主的。
我们只说有福啊，不一定就是他就成了义人了，好不好？圣经里有一句话是说，义人的后代没有讨饭的，好不好？诗篇要讲这一个那么他不讨饭，并不是说他就认识神了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八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。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读，好，我们要读到第二十四节，第一节读二十四节比较多啊，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哈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，未曾亏损人亏负人，乃将负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人在山上吃过 即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至于他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呢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呢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。
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是每一个人你个人在神面前的情况，不因为父亲儿子就祝福你，你犯罪我也祝福你，不是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有三代啊，你看第一节他是这样讲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意思父亲吃了酸葡萄就影响了儿子，这是他们自己讲的，神没有这样讲。那么神是怎么讲呢？神是说，第五节，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这是第一代，第一代。你看这一个人啊，第五节到第九节，第九节是遵循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程式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第一代。第十节到十一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，你看他生儿子了，这个儿子是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犯了很多罪。好，底下马上就讲十三节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了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身上。这就很清楚了，父亲是义人，儿子不一定是义人，儿子不一定是义人。好，
可是我们的那个想法就是说，我们假如神所祝福义人的话，所谓祝福就是因为子孙的好坏就是会影响这个人嘛。
嗯，
假如说他祝福这个人，然后子孙就
应该也会好。
对，就是会
好。那么他的子孙要好，神如果祝福他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并不是说义人的后代一定是好，不是这样，不是义人的后代都好，我们这个概念要考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撒母耳的后代并不好。
就是，这就是我们疑惑的地方，就是说撒母耳那么好，为什么神不祝福给他个好的儿子？
是不是？神给他的儿子一定是好的，但是他的儿子学不学好，行不行义，那是他儿子的问题了。
啊，
对，现在我们就是说，教育也好，撒母耳呢是从小是在圣殿里面，对不对？在会幕里面跟着以利学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说我们要把孩子从小，上次我们也说过，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
对，可是撒母耳在以利的例子已经看到以利的孩子结果是神
也不好。
然后就死更，然后撒母耳应该要更注意怎么
带他的孩子。但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，特别这个十八章，就说人的好坏，人的行为的好坏是在乎他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。父亲吃了酸葡萄，不儿子的牙齿不一定酸；父亲吃了好葡萄，儿子牙齿可能就酸了。也许儿子吃的是酸葡萄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个人在神面前负责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但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，特别在箴言里面要讲到很多，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。那么父母的孩子教育怎么教育法呢？那我们在新约里面，保罗就说得很清楚，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管教他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按照神的旨意来管教他。你看，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六章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警戒养育他们。
好，这是两方面，我们要看了一点，那么撒母耳他是在旧约时代，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，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从小把你的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得救，让他里头有神的生命，让他里头有圣灵的住在他里面。好了，这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的。第二步就是你要用你的行为做他的榜样，这是第二步。所以这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惹儿女的气，也就是说你对着他干，你不听话，那我就把你怎么样，这个不是怒，怒还是一个爱。所以孩子不听话，你不能把他推出去，因为你要改变他，第一个你是为他祷告，好好的为他祷告，第二个你是榜样。你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说，我说夫妻之间有问题，你就是吵架也好，讨论什么问题也好，不要当着儿女的面来讲这些话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你要两个吵架，你当着儿女的面来讲这一个，使儿女就对另外一方，比方看不起妈妈，看不起爸爸，哦呦，你原来还是这种人，你也在犯罪，好了，怎么办？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还是读小学，有一次向妈妈说了谎话，他的成绩没有及格，他骗妈妈，他说我及格了，成绩班不敢给妈妈看，后来妈妈就问他，妈妈发觉了，妈妈说你为什么骗我，我们从小教育你不能讲谎话，是谁教你说谎话的？他说妈妈，是你教我说谎话的。他妈妈说，我什么时候教你说过谎话？他就有一次阿姨打电话来找你，你就给我讲不要说我在家里啊，这是一个榜样啊。就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榜样，要是光是盐，我们的光盐不是坐在朋友的身上，乃是在家庭里面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孩子他有灵魂，这个灵魂是神交给你的，你怎么来养育他，那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行为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又为他祷告， 那么在今年新月，他里面有神的圣灵住在里面，有神的生命，神会改变他。我们刚刚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不是讲吗？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我要责罚那不顺服的人。神会改变一个人。我看了有好多基督徒的孩子开始都不是很好的，后来转变了，有的二十几岁转变，有的三十几岁转变，的确也转变了，后来一生来侍奉神了，啊，这是神做的。因此我们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概念，就是说义人的后代一定都是义人。这里今天我们读这个十八章啊，一些解释就告诉我们，看个人在神面前，
人还是在走到神面前。
对，
这个我带领两个孩子呢，都是一样带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是很爱主，一个就不爱主。
好，好，这个就为他祷告，照着主的旨意来养育他们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今天要做的。当然这完全是神做，神能改变一个人。因此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十八章，以西结书十八章，就是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，儿子也不担当父亲的罪。所以现在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说你认罪要把父亲的罪要认了，要认祖先的罪，这个没有，圣经里没有这个说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不担当父母的罪，父母自己负责任。今天有的人讲你环境不顺利，你有什么问题了，你祷告神不听了，你除了认自己的罪，你还去把你爸爸的罪再认一下，还要认你历代祖宗的罪，啊，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个人在神面前的负责，因此，今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，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的两个孩子，啊，他们不行撒母耳的道，啊，没有走撒母耳这条道路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八章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我们现在读第四节到第九节，第四节到第九节。
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：“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”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百姓像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”
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立他们做士师，啊，做以色列人士师，他们没有行撒母耳的道，所以他们不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自己的榜样就不好，啊，他两个儿子的榜样就不好，以色列人不能相信他们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到第四节，以色列人就的长老都来聚集见撒母耳，他们就说：“你的儿子，您年纪老迈了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”啊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说第一代可能是好的，第二代不一定是不如第一代的，啊，不如第一代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一样，比方说马丁路的第一代是好的，那以后一代一代就不一定就如他了，好不好？问题就是在乎你每一代都和主的关系，这是最重要。如果他没有碰见主，没有启示，那一代就不如一代了，啊，这样就下去就是非常危险。那么他们就希望他立一个王，请我们要注这样一句话，第五节， 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这句话就有问题了，他们像列国一样的立王好不好啊？这个就不是神要他们做的。那么神有没有意思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要立一个人来做王呢？神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神有这个意思，不是没有。好，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先读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先读第一节读到三节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
这是亚伯拉罕被拣选了，听了神的话，所以神就要祝福他。那么我们看十七章，上世纪的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
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伏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
你看神早就对亚伯拉罕讲有君王了，好，不是没有君王。当然我们相信这个君王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，是指着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万族之主，万王之王。那么在地上我们看撒母耳以后要立一个大卫，这个大卫是代表，是预表的是主耶稣，因为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神是要这样一种人来做王，来管理以色列人。所以神的心意还是要有王，以色列人中间有王。不过神说的王不是照他们这个意思啊，他们是要像列国一样的找一个王，神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实际上神就要做他们的王。你看第六节，今天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六节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好了，请你注意这件事情，撒母耳可能有点误会了，是不是现在神是要我来管你们啊，你们要另外立一个王，那我怎么办？好了，神就告诉他，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，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王，在对以色列人来讲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诗篇第五篇第二节，
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
好，你看大卫是认识神的人，他把神不但叫神，也叫什么？也叫王。王是什么意思？王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治理你的人，管理你的，他就是王。他在你身上有权柄，这个就叫王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虽然喊主耶稣做主，对不对？神是我们的神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他是你的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接受他的管理，你要接受他的权柄，他在你身上是有权柄。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王啊。后来我们你看下面我们库库里面有好讲义上有好几处的诗篇，我们都给大家举了，你去看，那就是耶和华是王。历代以来认识神的人，什么叫做认识神的人？认识神的人就是说让神在你身上掌权的人，神管理你，你顺服神，你就是认识神的人。认识神的人让神的权柄管理我们，这一种人神才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。在新约来讲，你才会有启示，会有亮光。今天一个人你可以把新约旧约你都读好多遍，你不一定有亮光，都是字面的东西。只有让神来做你的王，就是他要来管理你，你要负他的权柄，好了，这样神的心意才会告诉你。因此我们最近这几个星期六我们在讲七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说到腓拉铁腓教会了。腓拉铁腓教会这一批人，他们很简单，那就是让神来做王，在每个人身上做王，每个人都碰见神，所以他们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。神就会给他们开一个门，是没有人能够关的。而且主耶稣说，我拿着大卫的钥匙。什么叫大卫的钥匙？就是王的钥匙啊。你让神在你身上做王，神就一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。你不让神在做王，永远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都是摸到的都是外面的东西，自觉的东西。所以神在这里讲，对撒母耳讲，他们是厌弃神来做王啊，应该是神做王。但是神也告诉他们，第九节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。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立王可以，因为神早有意识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要有君王出来，是要有一个君王来管理他们。我们知道那个君王就是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，像大卫那就是预表主耶稣，因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他是要神的权柄来管理他。撒母耳也是这样的人啊，撒母耳也是这样的人。好，那么另外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撒母耳是在士师时代。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那请我们读四世纪。最后一章就是21章25节，四世纪21章25节。
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好了，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中间如果有王， 个人就不能任意而行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王就看这个王是什么王了，这个王是按照神的旨意的，他自己就让神在他身上做王，这个王就对了。今天就是怕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就没有让神在他身上做王，他怎么能够把神带给别人做王？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申命记十二章。第八节，申命记十二章第八节。
我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。
啊，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假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都是看我看的对我就做，所以摩西讲你们今后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王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啊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。那问题我们听不听呢？让不让圣灵在我身上掌权呢？也就是让不让主在我身上做王。如果是主在我身上做王，主来管理我，那一切问题就解决了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要求别人好，要求自己不行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感谢主，现在神答应以色列人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免得他们个人任意而行。但是对于这个王的要求，圣经里说得很清楚。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，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。
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集金银。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要立一个王，这个王首先是把神的话律法要把它写一份摆在自己的面前，平生诵读啊，那就是不离开耶和华的律法，不离开耶和华的话啊，这样的人就可以做王了，不是这样的人还不能做王。你看到没有，这是神说的话，王就是带领别人的，你要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做他们的王，首先神就要做你的王，你就必须要顺服神啊，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啊，圣经的真理。 好，因此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要立一个王，神告诉撒母耳说，你应允他们。为什么？神就是要结束这个四世时代。四世时代就是当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神就要把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时代结束了，然后要让另一个王起来，这个王是要把神的话告诉百姓，不能任意而行，按照神的旨意来做。因此神就要撒母耳答应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好吧？那么我们真的完了，我们回答朱姊妹那个问题哈。好，
这位回答我。